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中紧张升温，川普没有和习近平通话计划。菲律宾中部火山爆发，中共驻日使馆提醒防震。威斯康辛州少年达父母夺财，密谋刺杀川普，被控多条重罪。贸易会谈前夕，日本说不会抛美债作为谈判筹码。全女性太空旅行团包括 Katy Perry 将会乘坐蓝色起源火箭升空。若果未能在4月15号之前提交报税单，可以用三种方式延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中贸易战升级的同时，两国领导人是否会通话来降低紧张局势备受关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面对全国节目采访中证实，川普总统目前还未有计划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川普总统在4月7号曾经要求中共撤销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否则美国除了提高对华关税之外，还将会终止所有和中方的谈判。格里尔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中共选择了报复，而很多其他国家就坚定表示他们不想报复，而是想和美国谈判。格里尔提到，他的团队正在同一些国家互动，我们正在日以继夜地工作，处理文件，接受提议，并且向这些国家提供回馈，帮助他们更好地和美国实现对等贸易。他说，我的目标是在90日之内达成有意义的协议。我认为我们将会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和多个国家达成协议。菲律宾中部坎拉翁火山8号爆发之后，今日再次有两度喷出高达几百公尺的火山灰云。这座火山现在处于三级警戒状态。火山口外围8公里范围内列为危险区，禁止民众进入。无独有偶，目前日本政府工作小组会议警告，若果南海海槽发生强烈地震，日本恐怕会有接近30万人罹难。中共驻日本大使馆今日针对这件事发出公告，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要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公告仲罕见地呼吁有意到日本买楼置业的中国公民慎重选择。同过去几次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在官方网站发表的注意防范地震灾害通知相比，今次的通知罕见地提到建议稳妥安排到日本旅游留学，同时呼吁有意在日本买楼置业的中国公民慎重选择。威斯康辛州一名17岁少年卡萨普被控谋杀父母，同时涉嫌策划暗杀川普总统和推翻政府。近日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凶徒因为计划筹措资金而谋杀父母，同时计划透过极端主义手段发动攻击，引发政治动荡。FBI 在调查中发现，卡萨普撰写了一份三页的宣言，内容说他的目标是暗杀川普总统，同时引发美国政治革命。卡萨普面临威斯康辛州地方检察官提出的9项重罪指控，包括2项一级谋杀罪、2项藏私罪和盗窃、冒用他人身份等罪名。另外，根据 FBI 宣誓书，他可能还会面临3项联邦层级指控，包括意图刺杀总统、共谋犯罪以及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本执政党政策主管小野子午典星期日反驳了抛售美国债券的呼吁， 日本不应该为了报复川普总统的关税而故意抛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目前日本持有17,900,000,000,000的美国国债，是美国以外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小野智五点表示，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政府不应该考虑故意利用美国国债进行报复，即是日本政府不应该利用所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作为双边贸易谈判的筹码。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将会在4月17日星期四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贸易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对日本在回应美国关税的过程所表现出的慎重做法表示赞赏，同时谴责了中共的孤立做法。他说，北京选择通过报复和加倍先前的负面行为来孤立自己。蓝色起源公司会在美国东部时间4月14日星期一上午9:30，由德克萨斯州西部的范霍恩基地发射一次历史性亚轨道太空飞行。今次乘搭新谢泼德31号火箭和太空舱的6位女性乘客，包括美国流行乐坛巨星 Katy Perry 和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的未婚妻蓝色起源高层桑切斯，他们将会进行一次预计大约10至11分钟的短程太空旅程。火箭将会加速到超过音速3倍，飞行大约62英里，大约是100公里的高空，超越国际公认的太空分界卡门线，给乘客在太空边缘体验几分钟的失重状态。咁系自从苏联女太空人捷列什科娃在1963年单独执行太空任务以来，首次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太空团队。美国这个年度的报税截止日期即将到临，如果你估计自己无法在4月15号之前收集完报税所需要的所有文件，那可以采取行动申请延期，避免受到国税局 IRS 罚款。根据国税局网站提供的资料，你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申请延期到在10月15号之前提交报税单。第一个是在网上付款，同时勾选延期选项，通过国税局的网上付款方式支付所有欠款，同时勾选申请延期报税的选项。第二个是利用国税局免费报税工具 IRS Free File 的网上申请自动延期报税，无论自己收入多少。第三个是通过邮件申请延期，提交468表格，即是美国个人所得税自动延期报税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 Automatic Extension of Time to File U.S.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 如果需要更多资讯，请查阅国税局网站或者是咨询税务专业人士。
白宫宣布跟着下来的一个礼拜是复活节圣周，同时发布公开致辞。川普总统在公开声明中表示，今个礼拜是基督徒反思耶稣受难的日子，亦是为耶稣复活的奇迹做好准备的日子，触及心灵和灵魂。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在白宫发表的复活节总统贺词中表示，在今届政府任内，我们会在国内的学校、军队、工作场所、医院和政府机构为基督教信仰而奋斗。白宫信仰办公室信仰主任珍妮佛·科恩表示，政府正在为复活周的庆祝活动做准备，并会以应有的方式来庆祝今次复活节。据雅虎新闻报道，预计礼拜四川普将在白宫主持一场员工敬拜活动。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向全国几百万名的基督徒承诺，他将成立白宫信仰办公室，他亦都兑现了这一项承诺。4月13号，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之后表示，中共正试图掌控战略性的巴拿马运河，美方将强力反制。他指控中方透过影响政界、基建和监督系统试图控制运河，并且批评美国以前对这一点疏于防备。克格塞斯表示，川普总统主张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奏效。美巴已经签署联合声明，允许美南优先通行运河，并建立双边安全合作。 他说这个是美国领导力回归的象征。巴拿马今年2月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亦被视为双方对抗中共合作的具体成果。克格塞斯表示，美巴而家肩并肩对中共讲烂出去。另外，他谈到伊朗核问题，强调川普重视和平解决，但是如果谈判失败，不排除更加严厉的行动。美伊上个礼拜进行川普重返执政之后首次已知的接触，显示外交仍然是优先选项。台湾歌手 Tank 中文名叫做吕建中，他最近公开他去年在中国成功接受亚洲首例心肝联合移植手术，引发外界对中共活摘器官和器官买卖的争议。网友翻出中国医师发表的两例29个礼拜早产女婴捐肾的个案，指出这些个案并不是脑死捐赠，而是在出世两至三日之后切除维生取器官，引发医界质疑是否涉及非自愿捐赠或者活摘器官。台湾奇美医院医师陈志金13号提出四大疑点。早产儿肾脏极细，却能够成功移植给成年女性，接受者条件特殊，而且等待时间非常之短，配对流程迅速，就好像有预谋一样。两名捐赠者都是女婴。陈志金说，整件事件令人毛骨悚然。近期就有一名中国医生宋图润坦言曾经对早产儿进行相关手术，他还拍摄影片介绍婴儿肾的优缺点。香港作家冯希乾指出，湖南一间医院早在2018年就发表论文，医师还自鸣得意地将中国婴儿死亡数量之高当作货源充足。网友直指中共真是丧尽天良。据自由时报当地时间4月14号报道，川普总统上个礼拜签署行政命令，宣布会重振美国造船业，并且调查海军造船进度延误的原因。他表示，美国不排除向友好国家采购军舰，以弥补战力空缺。海外媒体战区分析指出，南韩和日本目前正建造类似美军白克级神盾驱逐舰的舰艇，好似南韩的 KDX-3 系列和日本摩耶级最上级等，具备输出美军所需要舰艇的潜力。另外，美国亦可以通过 AUKUS 协议借助澳洲的造舰能力来补足需求。根据美国联邦审计署的报告，2019至2023年间，美军原计划建造11艘维珍尼亚级潜舰和15艘白克级驱逐舰，实际仅是交付4艘和7艘。目前45艘在建舰艇当中，有 82% 出现5个月至3年以上的延误。面对建造进度落后和人力短缺问题，川普这个动作被视为试图透过国际合作加强军备生产能力，应对全球战略挑战。白宫14号公布了川普总统的最新健康检查报告，医生表示78岁的川普的健康状况完全适合担任最高统帅和国家元首。川普会在6月14号年满79岁。川普的主治医师巴巴贝拉指出，他的积极生活方式对健康持续有正面影响。他目前的体重是 101.6 公斤，比2020年任内健康检查的时候减了大约9公斤。报告指出，川普的心脏、肺、神经和整体的功能都很强健，静止心率是每分钟62，血压是128和74。川普曾经接受双眼白内障手术，并且在去年大肠镜检查中发现良性的息肉。医生表示，这个状况常见于高龄人士，没有即刻的健康风险。另外，川普持续服用阿司匹林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胆固醇的数值亦都在药物的帮助下改善。报告说，他经常参加会议、公开活动和高尔夫球赛，生活状态非常之活跃良好。宾夕法尼亚州州警当局13号在州长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一名38岁的男子因为涉嫌在当日凌晨2点左右在州长夏皮洛的官邸纵火，而家已经被拘留，并且将面临杀人未遂和加重纵火罪等多项重罪指控。 州警官员指出，嫌犯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寇迪·巴尔默，目前他的作案动机不明朗。据悉，巴尔默携带自制的纵火装置翻越官邸围栏，一度避过州警，成功潜入官邸内部放火之后离开。他在星期日记者会召开之前没多久被逮捕归案。被视为民主党2028年总统大选潜在参选人的夏皮洛在记者会上表示，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较早之前同他通电话，承诺动用联邦政府所有资源协助调查这一单攻击事件。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亦都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文章，对于州长同他屋企人的安全感到深切欣慰。
上个礼拜五，美国政府豁免智能手机、电脑和存储晶片等科技产品的对等关税。中共当局扬言说这个是美方的一个小让步，但之后川普总统礼拜日回应说，针对这些产品的有针对性关税正在酝酿。川普礼拜日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说，其他国家对美国采取不公平贸易和非货币关税壁垒，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责任，尤其是中国。他写话，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我们最差。川普仲澄清，美国礼拜五实际上并没有宣布关税例外，因为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仍然受现有 20% 芬太尼相关关税的约束，他们只是被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关税桶里面。川普社话，假新闻知道这一点，但拒绝报道。根据川普的贴文，获得对等关税豁免的晶片和电子产品将受到国家安全关税调查，调查结果很可能会产生新的关税。由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佐斯创办的私人太空公司蓝色起源，礼拜一成功完成一场历史性的太空任务，搭载六名女性乘客进行了约11分钟的次轨道飞行，并安全返回地球。这次名为 NS31 的任务，由蓝色起源公司的新谢泼德火箭系统发射，在美东时间上午9:30由德州升空，是蓝色起源自2021年起的第11次载人飞行。这次任务以全女性机组成员为特色，成员除了贝佐斯的未婚妻桑切斯、美国流行天后海蒂·佩瑞，还包括电视名人盖尔·金、 SETM Board 执行长艾莎·博伊、科学家阿曼达·远和电影制作人海利安·佛林。据蓝色起源发言人透露，这一次部分乘客是免费乘搭，部分就是自费，但未透露具体名单。蓝色起源尚未公开票价，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维珍银河就曾经开价$25,000-$45,000。美中贸易战加剧之际，苹果公司正在加速产业链转移。日经亚洲礼拜一报道，苹果公司利用90日关税宽限期，加大往印度和越南的关键产业链转移，扩大海外工厂的产能。但中共当局企图利用海关减缓这一进程。知情人士话俾日经亚洲知，苹果公司已经帮助其他国家的供应商采购设备，可供印度的 iPhone 产量增加几百万部。苹果还告知供应商，美国市场的大部分 MacBook 和 iPad 需要在越南生产。苹果希望今年在印度生产至少5,000,000部 iPhone。印度将生产销往美国的大多数 iPhone 机型。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还要求供应商尽可能多由中国向东南亚和印度运送零部件，以支持美国市场对各类产品的需求。不过北京似乎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并是加大力度限制产业链和设备的转移。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共当局几个月来一直是加强海关检查，来自中国的生产设备出货陷入停滞。礼拜一，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两位领导人表示不会将此前美国错误遣返到萨尔瓦多监狱中的一名男子带回美国。 布克莱恩开放本国的监狱系统，以容纳川普驱逐的帮派成员和被拘留者而受到川普政府的称赞。川普和布克莱的会议涉及在安全和移民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以及关税问题等。此前川普政府根据1798年爱国敌人法，将几百人驱逐到萨尔瓦多，其中包括居住在马里兰州的萨尔瓦多公民加西亚。他当时乘坐的是用来驱逐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成员的飞机。川普政府已经承认错误将加西亚驱逐，但声称加西亚是另一个黑帮 MS-13 的成员。虽然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必须协助加西亚回美，但川普政府官员认为是否被加西亚返回要由萨尔瓦多来决定。布克莱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说，他无权被加西亚返回美国，并声称加西亚是一名恐怖分子。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防长惊爆，中共巴拿马建战争隧道。台海战争或推迟，尹世月内乱罪庭审，斥法院政治操纵，北韩神秘军舰曝光，极端大风拔800棵树，明道飞机上写遗书 ，CIA 发表文件话前苏联士兵曾用导弹击中 UFO， 疑乌水尽我非，网友话美中贸易战可能是呢个结果。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三月宣布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两座港口等全球43座港口的经营权，遭到北京施压反对。原定在4月2号签订协议，现在又发生了变化。彭博社14号报道，李嘉诚的富豪朋友意大利航运大亨阿彭特家族会成为最大买家，而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仅是掌控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控制权。不过中共的一个举动引起美国的注意，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4月13号接受霍士访问的时候透露，中共正在巴拿马运河的下边修建一条隧道，而且费用由他们自己承担。这条隧道能够用来做什么呢？用于监视吗？监视潜艇亦或是船只？上边还有桥梁，里边有起重机，我们的飞机飞过港口的时候见过他们的起重机上边都是天线，那些天线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克格塞斯说，他们正在拆除大量的标牌，但只是拆除标牌还不够。克格塞斯强调必须清除这种阴险的影响。美国上个礼拜成功地和巴拿马达成了两项历史性协议，其中一项是美国的船只、军事舰艇和辅助船只将优先而且自由免费地通过巴拿马运河。另外还和当地的国防部长和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建立了美国在巴拿马稳固而且不断增长的存在。克格塞斯强调，中国人非常不喜欢这个礼拜发生在巴拿马的事，因为这个代表着美国的回归。这条路线是由列根总统制定的。外界认为中共在运河下建隧道可能又要做什么手脚，说明中共在巴拿马的军事设施并不简单。 14号，美国国会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和白宫近期的关税是必要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中共对美国的攻势远超贸易领域。为了捍卫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我们需要一个和中共的威胁规模相匹配的战略。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认为，从总体上讲，美国和中共暴政之间的今次历史性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习近平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和川普的要令美国再度伟大这两组政治意志之间存在着不共戴天的宿命的敌对。这种敌对是客观的，它是不可以随着什么人的意志或者是通过什么政治策略来加以消除的。有分析认为，川普从就任总统开始所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关税，已经将中共打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在这种情况底下，各种分析都指向了台海危机。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最近中共多个部门同步发布涉及征兵和战备药品管理的新政策，鼓励引导高校学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引起了外界对中共准备武力入侵台湾时间点加快的忧虑。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分析说，在台湾海峡爆发中美之间的世纪决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爆发一场中共暴政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阵线之间的一次军事决战，这个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由于中共暴政内部现在军队的大清洗、苗华的吴宗成大案和苗华的攀咬所引发的军中清洗还未结束，所以2025年之内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条件是不足的。但是在2027年元月之前发动台海战争将是极大概率事件，而现在在北京机场统一两个字搞出的这一种气氛，相当程度上是在搞一场心理战。前南韩总统尹锡悦涉嫌主导内乱遭到检方起诉，南韩法院今日就这件案件首次庭审，但是尹锡悦方否认检方提出的所有罪状，称仅是凭短短几个钟头的事件不足以构成内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就尹锡悦涉嫌主导内乱案开庭审理，主要是听取正反双方意见的陈述。检方主张尹锡悦以紊乱国政为目的发起暴动，透过违宪违法的发布紧急戒严，意图令到宪法机关无法行使权力，破坏政党制度等宪法和法律机制。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尹甲根就在陈述一开始就否认检方提出的所有罪状。尹锡悦认为起诉书仅是列出12月3号晚间10点30分至凌晨2、3点之间几个钟头内发生的调查内容，仅是以这一段才持续几个钟头，而且在国会要求下即刻以非暴力方式解除的事件构成叛乱罪，这种起诉方式本身就违反法律原则。尹锡悦指控搜查机关从一开始就将这个定调为内乱，令到一些证人因此感到恐惧，进而在搜查机关的诱导下进行陈述。这些陈述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底下被纳入公诉状里面。他跟着就检方陈述一一反驳，发言大约是40几分钟。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原先安排今日由副总理崔尚木和外交部长赵对列作为证人接受审问，不过因为事情问题而推迟，改由陆军首都防卫司令部第一警备团长赵成贤和特战司令部第一特战队队长金亨基作为证人出席。这两个人都做出了和之前在宪法法院作证的时候相同的证词，表示紧急戒严当时曾经收到将国会议员拉出会议厅的指示。据韩媒报道，尹锡悦对这一点表达强烈的异议。他表示赵金两个人都已经在宪法法院接受过审问，检方以他们代替崔尚木、赵对列等部长级人物出席，具有政治目的。尹锡悦方亦以程序问题为理由未对两名证人进行讯问，而将在21号下次开庭的时候进行。尹锡悦尤其提到共同民主党接连推出各种弹劾案的问题，意指当时南韩监察院院长崔在海被弹劾案是12月3号紧急戒严的导火线， 同一时间，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北韩可能正在建造该国历史上最大、最先进的一艘军舰。它的规模可能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现有海军军舰两倍以上。这艘军舰不单止可能搭载垂直发射飞弹系统，以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亦似乎设有上位阵列雷达，能够更快、更精准地追踪目标。但是有专家质疑，可能是俄罗斯帮助北韩发展军工。由于南韩政局处于动荡之中，南韩退役海军上将金德基提醒，不能够低估最终成品的杀伤力。如果北韩真的将一月声称成功试射的高超音速弹道飞弹装上这艘新的巡防舰，那将对区域安全造成改变游戏规则的冲击。美国国防情报局就指出，一旦北韩和拥有压倒性海军实力的南韩或者美国爆发冲突，北韩海军大概只能够被限制在近海防卫的用途。大纪元报道，最近北京出现极端大风，最大阵风风速达到14级。4月13号，大陆导演易小星和演员胡先煦、邓家佳搭飞机回北京的时候撞到大风，安全落地之后，易小星微博发文说自己被吓到，向制片人发了遗书。4月13号17点，北京降级发布分区域大风黄色和蓝色预警信号。13号晚黑8点，易小星微博表示，北京机场刮大风，我们的飞机震到好像西康一样，我坐飞机20年没遇到过这么西的。我遗书都发了出去，同飞机的演员胡先煦、邓家佳亦都吓惨死。4月11号到13号，受到较强冷空气影响，华北地区出现历史同期罕见持续性大风，风速最大是达到14级。受到大风影响，直至12号中午12点，中国国内航线已经取消航班超过3200架次，这个是今年以来航班取消的最高值。其中北京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取消航班超过900架次，四成以上航班被取消。直至4月12号15点，北京市园林部门统计已经有843棵露树被连根拔起。有居民指出，其中还有树龄50年的大树亦都未逃过今次极端的大风。北京市园林部门累计出动检查抢险人员21956人次，车辆2607台次，倒伏树木843棵，截肢2572处，压车30部，压线8处，压房6处，压路16处，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中央气象部门预计，这波强冷空气过程在华北和黄淮东部导致的强风天气，一些观测站12号观测到的风速接近1951年以来同期的历史极值。这一轮极端大风天气在14号基本结束。报道指出，这两日中国南北方都出现了极端天气，北方遭遇极端大风、暴雪、沙尘，南部出现今年以来最强的风暴天气。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曾经对大纪元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从来没有将自然界的变化单独来看。在传统观念里面，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所以人世间的一切变化都会从自然方面反映出来。如果是政治清明，那一定是风调雨顺；如果是专制极权，迫害自己的百姓，反对普世价值的话，那自然会招致各种异常的天气和灾难。现在的中国社会，公众信任度下降，经济危机加深，内部政治清洗和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加上川普政府在贸易、技术和外交政策上反击中共政权。很显然，2025年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美国建立研究空中不明飞行物的机构，到目前为止已经参与多次国会发布会，引发外界关注。当地时间14号的消息，美国中情局网站上发布一份解密文件，声称前苏联军队曾经遭遇不明物体的袭击，导致20多名士兵出现类似石化的现象。 根据美国媒体转发的文件，相关事态在1989年至1990年，也即是苏联解体的没几耐之前发生。2000年5月获得许可披露。文件中提到，前苏联士兵在训练期间观察到有不明物体飞到苏联军事基地，并且向他发射导弹，将他击落。据悉，当时空中出现的蝶形低空不明物体被击中之后坠毁成为残骸。随后有五个长着四肢、大头壳而且身材矮细的不明物体从残骸中出现，融合在一起并且发出强光，导致二十几个人遭到石化式冲击，原因不明。现场两名幸存者带回了现场的消息。中情局说，相关的情报来自前苏联克格勃。如果这个不是虚构的话，反映出这些不明物的存在危险个案。一些中情局代表说，它来自外星，并且认为它们拥有的武器和科学技术高于美国目前拥有的技术。报告亦都说，受害者的状态类似于变成石柱，已经过世。石化士兵的遗骸和飞船被运送到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秘密基地进行研究，发现受害人的身体状态在微观下和石灰石的分子结构类似。相关消息引发外界关注，不过前中央情报局特工贝克对相关文件感到怀疑，认为实际的报告可能从最初版本经过了五六七次修改，得到的结论大相径庭。目前没办法真正判断这些奇特事件是什么。贝克表示，2020年8月14号，美国国防部宣布正式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调查美军飞机发现的空中不明飞行现象，以保证国家安全。调查这些东西是基于这些，这个并不意味着你在调查外星飞船。不过当公众听到这类事件的时候，脑里边想的就是这些。但是在 CIA 内部亦传出不同的声音。英国每日邮报2023年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话讲，从2003年起 ,CIA 的分支机构科技处进入全球办公室，开始负责在全球回收 UFO, 并且同军方以及私人承包商合作分析回收品。一名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至少已经取得九个非人类飞行器，其中不少坠毁的残骸，但是至少有两个是完好的。美国对中关税飙升到 145%， 中国企业承受冲击。15号《华尔街日报》消息指出，中国东部沿海的小商品出口中心义乌现在面临沉重打击，美国客户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很多网友开始设想中美关税战的结局走向，认为北京虽然嘴硬，但是下场可能是很惨的。媒体发现，拥有75000个摊位的义乌市场已经是门可罗雀，当地的玩具、服饰等诸多产品大多数都流向美国市场。中共官媒之前指出，这个城市销售产自浙江省诸暨市的物，每年生产125亿箱，约占全球物产量的三分之一。2023年中国生产的物占美国物进口量的 56%，但是这种低利润产品已经没办法应对超过100%的关税，进口商难以从中获得利润。当地的批发商说，今年关税上调之后，美国市场的订单就停止了，他们还在等海外客户的回复。其他国家，尤其是巴基斯坦、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很可能正在分摊美国市场缺口。义乌的批发商表示，中国的制造能力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加上大批熟练工人能够供应美国的消费者，相信能够在未来有生存的机会。自由时报指出，目前没有人能够知道美中关税战会去到哪一步。报道引述 X 平台网友海阔天空的话讲，他认为关税战的最终结局可能类似小说《夜航船》。故事描述一个偷牛贼比拉，阮太爷给他三个选择，一是罚银十两，二是打20大板，三是吃两斤牛粪。贼一开始好心痛的钱，又嫌牛粪臭，决定硬挨20大板。但是贼的体格在打到10大板的时候就顶不顺了，唯有要求改吃牛粪被罚。但是牛粪真的太臭，吃了两啖吃不下去，最终唯有交了10两银。 海阔天空认为而家中共硬顶，到咗最后估计仲系要将所有斧头都尝遍先至算完。亦有网民评论话：罚银万两，打一千棍，食屎一餐都冇得拣。你仲唔好话，讲唔定仲真系就系呢个结果，中国人民亦一齐受罪，领导可以食二十斤。
今日中国突发大事件，成都竟然巨型反袭标语，上面写咗乜嘢，令到北京咁惊呢？无疑中共犯台演习，美国陆军精锐部队展示武力，而台湾汉光兵棋推演，神秘美国将领联手台湾军队操盘台海战，两大身份藏玄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跟着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目前美中关税战正在迅速升温，中共面对川普关税似乎无意退让。在昨日13号，据传中共政府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同时下令外交人员主动出击，由内对外对抗美国的关税战。与此同时，台湾汉江兵棋推演，美国退役上将任参谋长顾问，以他的两个身份藏重要玄机。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北京下令外交部和商务部官员全面取消休假，保持手机全日开机，随时待命应付贸易战升温。根据报道，中共中央已经由宣传部主导应付的行动，不单止在国内加强舆论和宣传，也都展开外交攻势，想要联合其他国家反制美国措施。根据两位驻北京的外交官员说，中国外交部已经召集很多驻外国的领事负责人回去北京参加这个星期举行的特别会议，以协调应付的措施。中共还正式致信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要求他们在川普的压力下和中国参与贸易谈判。一位欧盟外交官告诉路透社记者知，中共已经和一些20国集团政府接触，希望他们能够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不过外界观察，习近平和川普争夺盟友恐怕落空，因为近年来战狼外交到处放火，要救火恐怕要大打折扣。相反，台湾和美国的贸易关税进展顺利。在14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透露，台美对等关税谈判第一阶段过程顺利，强调会在确保国家利益、保障产业发展前提之下继续和美国谈判，并且希望透过这次的挑战推动台湾加一，实现台湾加美国的新布局。不过中共不向川普低头的举动已经令到在中国的台商掀起逃命潮。知情人士台商杨家雄透露，目前当地的状况是能够走就走，走不掉的就跟着下来恐怕要面临倒闭。台湾和美国的合作只是会让北京的妒忌爆表。英国卫报在14号分析指，中共近期在印太地区动作频频，从军演、新型登陆舰到海底电缆切割器，除了阻吓邻国之外，更加主要是试探川普反应和底线。而专家认为，中共将会持续升高台海的演习强度，并针对菲律宾、日本等国家，甚至到不惜升高对峙风险，例如是冲撞菲律宾船只。商业内幕日前报道，近期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在北卡的布拉格堡军事基地举行了美军训练能力演习。今年演习的场景是模拟中共入侵台湾。当日的演习首先由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的司令布拉加中将作出简报，介绍中共入侵台湾构成的威胁。在4月9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印太区域的军事部署和国家安全挑战进行了听证会。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表示，2024年中共军队持续进行对台湾施压行动，规模比去年扩大了 300%。他重申，中共在台湾周边的侵略性行动不只是军演，更加是为了强行推进武力统一进行的彩排预演。 在这次演习期间，陆军特种作战部队人员详细讨论了优先事项，无人机和其他无人系统是重中之重。22号，一名国防部官员表示，台湾部队同意帕帕罗的评估，即是台湾军方必须准备好将台湾海域变成中共军队的地狱。台湾同美国正在制定地狱景观的战略，加强计划建立自给自足的战斗无人机供应链，并且增加来自美国的订单，以对抗中共的数量优势。另外还演习了当陆军特种作战部队发起进攻，突袭敌方领土，而后续部队打通空中走廊之后，第75游击兵团和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部队进入区域，并瞄准敌方关键设施指挥控制中心，然后两个突击小队准备炸毁敌方的指挥大楼。这次作战演习亦都包括了一次敌方反击。这次美军演习展示了中共一旦入侵台湾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战斗的各个方面，同时亦都突出陆军特种作战部队的应付能力。除此之外，台湾军队亦都正在进行汉江41号兵棋推演演习，传出美军派遣了前驻韩联军司令退役上将艾布兰担任观察员和演习顾问。而这个和以往不同，专家认为以往演习参与的美军退役上将通常是太平洋司令部或者是印太司令部，通常是海军为主，而这一次的艾布兰是陆军的背景，对地面部队的整个战区的协调比较了解，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作战层级的共同合作，对台湾军队的战术战法有帮助。另外，以往美军是以观察团的身份参与汉江演习之后才提出建议参考，而这次艾布兰是参谋总长顾问，等于是演习中协调台湾军队对抗中共军队，意味着如果台海战争爆发，美军可能会有一些共同合作上的参与。而川普总统日前表示，由于美国造船业的落后，他将向国会提交报告，会从其他国家购买船只来扩充美国海军对付中国海军。美国还会和造船技术强大的国家合作入口先进的军舰，例如南韩和日本、澳洲都拥有打造和美国泊克级驱逐舰和等船舰的能力。除了恐吓，中共亦都在度揾更多的手法来牵制台湾。今日14号，台湾外交部指出，柬埔寨政府近日破获了电商诈骗据点，逮捕了180名的台湾人。而柬埔寨分别在13号晚间和14号的凌晨，配合中共要求，将3批包括中国籍和台湾籍的疑犯近190人全部遣返中国。而且柬埔寨方面在中共施压之下，并未提供台湾人名单和具体的遣送人数。台湾方面表示严正关切和抗议，会立刻透过各种渠道和柬埔寨政府全力进行交涉，要求柬埔寨政府提供台湾籍疑犯的名单，并依据国际惯例将台湾人送回去台湾受审。日前中共要求川普停止关税，而川普被美国科技公司开了绿灯，苹果、辉达、戴尔，中国仍然可以获得他们的电子产品、晶片和笔记本电脑，而这部分的电子产品相当于中国出口额的20%。而中共的反应就是开始对国内宣传川普突然对中国作出重大让步。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网络社交媒体上，中国一些企业表现出强硬姿态，誓要和美国战斗到底。短片显示，台州威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出的通知，从10号起，公司所有产品都不会对美国销售，所有最终目的地销往美国的订单都不会接。另外，还出现了贸易战，我自愿发起加入对美国限售行动。在4月10号，德赛鞋厂负责人表示，受关税影响，工厂美国订单全部都停了，但是他在短片上说，关税战专门做美国市场的企业的影响真的很大，但是中国的企业腰骨一定要正，宁愿企业不做，贸易战也都要打赢。 这位负责人还拿出手机展示员工群组里面的对话，什么在困难面对磨练心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4月11号，一名河南的企业家苏斌联合多位实业商家老板发短片表态，说美国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几年贸易战、关税战，大家都没有赚到什么钱，日子不好过，但是我们再穷也都不能够没骨气，再难也都要抱团挺起我们的腰骨，跟美国硬碰到底，请政府放心，他要带领这些企业一起笑傲江湖。在同一日，河南郑州的多名企业家联名也都发短片表态，讲的嘢都是一样，什么美国又在这里搞霸权，美国你以为你能够挡住中国的发展，你以为你能够禁死中国制造，这场仗我们中国会奉陪到底，痛受敌欺，共克难关。很多网友看完之后留言，一位网友说看完就好笑了，美国可以禁死中国制造，大哥你说了，企业倒闭立即就转头出短片，愚弄老百姓，赚流量，配合中共组团做 show， 还有些话习近平正带着你们走上自行生产自销的路线，关税战必须赢，生产线必须停，工人必须解雇，最后结果就如你们所愿，跟美国脱欧，回家吃薯皮。外界观察说这些人说的东西都是非常雷同，一眼看出来就是中共安排好的剧本，都是强制要求出来表演的，反正都没有订单了，自然利用起来收割一些外国流量，目的无非就是在这里掩饰真实的国内经济困境，稳定民心，想将老百姓当傻仔，掟个锅给美国来转移矛盾焦点。在川普上任之后，就是要停止一切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说多年来很多国家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而在作出一系列关税措施之后，各国陆续跟美国协商，只有中国不单止继续大量在国际社会倾销便宜货物，压迫其他国家生产的空间，还强硬地说势不改变，这个才造成现在的美中贸易大战的升级。川普上任以来，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高达 145%， 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商品没办法进入美国市场，只要习近平低头协商做出改变，这一切就可以解决，但是他就主动和美国强硬，所以断了这个企业生路的是谁呢？而高盛预计中国将会新增多达2000万的失业大军，占劳动人口的 3%， 而美中贸易的全面脱欧将会令到中国就业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中国的当地时间4月15号凌晨，四川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外的天桥上有人悬挂横幅，内容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中国不需要哪个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这件事件一出，迅速在中国引起轰动，网上留言迅速爆发，微信转发迅速被封锁。有人说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彭立法，中国又有勇士现身，习近平的面啪啪地响，成都天桥亦都成为了北京四通桥，跟住成都人民一起嗌，人民的呼声震天响。美国政府近日加强了对中国留学生和非法移民的驱逐措施，不单止是这样，就连佛罗里达州中国教授亦都突然被解雇。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和国会联合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要求各大学提供中国留学生的背景资料、课程活动以及和中国政府的联系情况。而国际教育交流组织 NAFSA 已经报告，至少有500名国际留学生的签证被撤销，其中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多名中国籍学生的 F1 签证已经被撤销，包括来自史丹福的唯一一名全额奖学金中国本科生，以及达特茅斯的电脑博士生刘晓天。另外，佛罗里达州亦都启用了州法 SB846， 解雇已经任教两年的中国籍教授黄海敏。 SB846 州法禁止佛州公立学院大学雇用来自中国、俄国、北韩等被列入受关注国家的人担任教授。 州法进一步限制学校不能够聘请没有绿卡或者是完整公民权的人来教书。美国政治评论员邢天恒表示，美方的行动反映出他对中共的战略防范，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高度重视。这些措施表明美国政府希望了解留学生社群中可能存在的中共势力，以防止中国在美国进行科技窃取或者是间谍活动。而在美国的39万的中国非法移民中，至少有一成，即是39000人已经收到了驱逐令。此外，川普今日将南部边境部分地区的军事控制权交了给美国军方。在今日14号，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访问白宫，和川普举行了记者会。有记者问川普到底要遣返多少人，川普说需要遣返多少就遣返多少。在被问到左媒呼吁有一个遣返到萨尔瓦多的人是搞错了，美国应该将他接回来，川普说这个不可能。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说，萨尔瓦多不会将已经囚禁的美国送回来的帮派分子再送回去美国，萨尔瓦多不可能将一个恐怖分子再送入去美国。他还觉得记者的这个问题荒谬至极。中共和菲律宾针对南海岛屿和海域主权问题多年来争拗不断。而日前 Google 地图将国际上普遍称为南中国海的区域增加了一个西菲律宾海。根据法新社在14号报道，记者说自己去年使用 Google 地图的时候发现，西菲律宾海只有在以名称特地搜寻的时候才会出现，如果只是用滑鼠在这片地区移来移去就不会显示。不过目前已经在不输入关键字的情况之下直接显示西菲律宾海这个名称。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回应说，菲律宾军方对这个改动乐见其成，身为国家主权的捍卫者，菲律宾军方认为这个是一种对描述事实和公众意识的宝贵贡献。中共一直以来对整个南海不断挑衅，骚扰菲律宾船只，令到船员处于危险之中。目前在谷歌地图上，西菲律宾海已经明显显示在菲律宾沿海一带，不过南海的标注仍然保留在这个区域，而地图标签的改变北京暂时未回应。与此同时，在今日14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首次停靠在越南的岩港，开启4日的访问，船上有84名船员。在菲律宾船舰抵达越南的同时，由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发布已率领的高级代表团，以及菲律宾驻越南大使馆和国防武官处的代表亦都参加了这次的官方活动。值得关注的是，今日习近平亦都到访越南，和越南签署了45项合作协议，涵盖供应链、人工智能、联合海上巡逻和铁路发展等领域。外界认为习近平正在和川普争夺盟友，而在明日15号，习近平会去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而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亦都将会停靠在柬埔寨西南部的云漾海军基地。多谢收睇，我是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